雍正皇帝看了四位东来的王爷一眼，接着说，念在你们祖上的功业，朕就不对你们严加惩处了。但是打今儿起，哪一个再敢冒险犯难，与人勾结图谋不轨，朕定杀不饶。现在你们都退出前厅门外候旨去吧。
这臣等遵旨。
四位王爷磕头谢恩，如蒙特赦一般站起身来，揉了揉跪得有点发酸发疼发麻的双腿，躬身却步退出去了。刚刚走到门口，雍正突然叫了一声，瑞亲王等一等。都罗吓得浑身打了个激灵，急忙转回身来，重新跪下磕头说，
臣王尽听皇上教训。
雍正却温存的笑了笑说，哈哈，都罗你不要害怕，他们三位王爷进京是两个肩膀抬着一个嘴，是诚心与朕打擂台来的，也是一心要跟允嗣他们捞好处的。你呢和他们不一样，红池已经把你呈进来的贡物单子递给了朕，还很替你说了一些好话呢。朕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本来是不稀罕你这点什么贡物的，但朕取的是你这点心，要的就是你这一片忠诚的心意。多尔衮老王爷要是见到你今天的情形，也可以含笑九泉了。都罗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，哽咽着说，
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皇上也，但臣王如今所居身份与诸王不大相同，所以刚才不宜出面与诸位王爷争执，求皇上明鉴。
雍正淡淡一笑，
哈哈，当然当然，朕心里头明白着呢，你刚才若是出头站在朕这边说话，外人就一定会说是我们满人之间起了内讧，你也是信得过朕，觉得朕能处置得了，所以朕心里很是欣慰。不过你如今已经是世袭罔替的亲王了，无上的爵位，朕也确实是无可封赏了。同时你替朕记账，瑞亲王的王冠上可以再加上一颗东珠，并且用红绒接顶。除了你现在的世子之外，你自己再从儿子里选出一个来，由朕封为郡王。红石急忙答应一声是，心里头真有一种劫后余生之感。他最害怕的就是雍正追究他与庄亲王传递圣旨失误的事儿。到此刻才完全放下心来，急忙躬身陪着笑说，
啊，皇上圣明，瑞亲王确实是忠贞事主的贤王。都罗还要逊让，雍正却摆着手笑了笑说，
行了，你不要推辞了，朕既然说过了，就要依此办理的。你应当知道，朕的奖罚都是有尺度的，你有功朕就要奖，假如你也像他们那样不规矩，朕也是绝不能容忍的。好了，你先下去吧。
都罗急忙又磕了个头，这才起身告辞出去了。雍正又对允祉说，
三哥，你到外头去传旨，让前厅门外的大臣们还都回来，仍然接着会议。你带上涂里琛到老八老九和老十四他们那儿走一趟，告诉他们不要惊慌，但是也都要安分的在家里静候处分，叫步兵统领衙门负责这几个王府的护卫。就这样，你去吧。
云芷点点头转身出去了。于宏图在一旁说，
皇上，臣是不是也应该先下去，然后再跟着大家一同进来？
雍正点头笑了笑说，哦，你很懂事，说的也是正理儿，那你就下去吧，待会儿再进来好了。
这奴才遵旨。
说完磕了个头也出去了。这乾清门离乾清宫啊咫尺之遥，云芷出去不大一会儿的功夫，这文武百官又都进来了。他们看到雍正皇帝高高坐在新仪宝座上，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，也不知道他此刻是喜是怒还是忧。方苞和张廷玉等人呢，还是坐在他们原来的位置上，只有十三爷允祥却换了一张安乐椅。他是久病不愈的人，能来参加这次朝会已经是很不容易了。大家看着他那骨瘦如柴的身子骨，心里都充满了同情和关注。他也好像知道众位官员的心思一样，直勾勾的看着他们走进来，直到参见皇上的万岁声高高响起，他才转过脸去看着皇上。雍正打破了殿里十分压抑和寂静的气氛，说了一句：“请朱师傅还到这边来坐。”等朱氏重新坐下之后，雍正这才回过头来对允祥说：“十三弟，朕知道你的身子骨不好，这才让人搬了这张安乐椅给你的。你要是这么正襟危坐的，那会更受罪的。”说完吩咐高无庸：“去给你十三爷取个枕头来。老十三，你想坐就坐，想歪就歪着，坐不住了还可以在殿上走动走动。这个朝会朕尽量开的短一些，不妨事的朕就不相信难道还能再跳出来个曹操不成？”听了雍正皇帝的话，下边跪着的臣子们都只觉得冷彻骨髓，谁还敢再有什么表示啊？雍正好像也知道自己刚才的话说的有点太重了，便又笑着说：“你们不要害怕，朕是不愿意无事生非的，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，让朕有什么法子呢？他们这些个王爷们也太小看朕了，想拿朕当汉献帝，当晋惠帝，要来个挟天子而令诸侯，哼，真是妄想。要知道今日高高在上者乃是四十年栉风沐雨忧患王室的雍亲王，朕还当皇子的时候就开始办差，可以说是荆棘丛中滚过来的，难道还不知道他们这些个鬼谲伎俩？”说到这儿口风一转，又接着说：“但是我们今天的朝会还仍然是议大政，还是开头时候说的那个题目，也还是言者无罪，朱宸公可以畅述己见。”看来下边跪着的这些个臣子们仍然心有余悸呀，一个个低眉攒目，谁也不敢说话。雍正看到这种情形，知道大家都心存恐惧，便轻轻一笑说：“你们不要这么缩头缩脑的嘛，朕只诛那些有罪之人，只治那些心怀叵测之身，而从不以言辞加罪于人，也从不以文字降祸于人的。”这话说的有点太假了，这朝廷上上下下谁不知道啊？前不久徐乾学的儿子徐俊就是因为写的一首诗里啊有这么两句：“明月有情还顾我，清风无意不留人。”结果被砍了脑袋。还有那个钱明氏不也是因为给年羹尧提了什么诗才获罪的吗？正因为如此，谁还敢胆大包天的出来说话呢？在一片死寂之中，终于云南巡抚杨明石出来说话了。他西行上前一步说：“臣杨明石有本奏上，恭请皇上御览。”一个小太监急忙走上前去接过本章，呈到雍正的案头。雍正知道今天这个靖场的局面全是刚才闹的，其实啊他的本意只是想痛斥几个不识时务反对刷新政治的臣子，然后就明降诏谕， 把几项大政推行下去，也趁机堵住六部九卿妄加议论的嘴。远四他们这么一闹，倒让他歪打正着，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。不过他也知道这么一闹不当紧，那是不会再有人出头说话了。他向案头放着的那本奏章略微瞟了一眼，说：很好，既然没有别的异议，那就是大体可行。哎，不是有人要弹劾田文静吗？那只是个极其平常的事儿，朕这就下诏，让弘历返京的时候顺道查访一下，他自然会秉公处置的。不管是田文静或者是别的什么人，只要不是另有图谋，只要不是对君父心怀叵测，只要是出于公心而严正，说对说错朕都是不计较的。朕想有些人现在就心里有话，可是今天被人搅了场面，你们也就有了心账，或者尚有一些话今日不便明讲的，这都没什么，回去之后可以写成奏折，写成条陈，或密折或明发，只管奏上来，朕自能明察洞见的。就是明令颁发之后，施行起来有什么不当之处，也允许直封奏臣。雍正说完，扫视了一眼大殿的臣子们，仍然是没有一个人说话。雍正明白是不会有人再发表什么反对意见了，他正想宣布散朝，突然坐在安乐椅上的允祥痛苦地抽搐了一下。他原本是想用双手支撑着身子坐直了，但是万万没想到手一软便一头栽倒了，口中是鲜血狂喷而出。这一下子雍正可慌了，一下子站起身来，十几名太监也都跑过去围住了允祥。雍正厉声高呼：传太医，快传太医呀、啊、怎么你们都是死人吗？守在乾清宫西配殿的太医们听到传呼，急忙跌跌撞撞的跑进来了，大殿也在一时间引起了一阵骚动。鄂尔泰大喊一声：都跪好了，不许乱动，也不许交头接耳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允祥终于睁开了眼睛，他吃力的看着围在自己身边的皇帝和太监们，勉强笑了一下，说：嗨，皇上，您是知道的，臣弟一向争强好胜啊，想不到今天却在大庭广众之中出了丑啊，看来臣弟的大限到了。圣祖，圣祖爷，儿臣就要跟着您老人家去了。雍正是满脸都是泪水呀，他轻轻地抚着允祥的身子说：老十三，老十三，你不要胡思乱想嘛，你的寿限还长着呢，巫先生不是早就说了吗，你能活到92岁，你呀暂且先回去，朕要派最好的太医用最好的药来为你治病，你就只管放宽心吧。允祥凄凉的一笑，说：哦，那我就托主子的福了。太监们不再迟疑，就着那张安乐椅把允祥抬出了乾清宫。雍正重新回到御座上，他是背对着众臣子站着的，过了好大一会儿才突然转过身来。张廷玉对皇上的脾气那摸得太熟了，他知道这是皇上怒气即将发作的预兆，也知道这必定是因为允祥的突然发病才引发了皇上的心火。看着皇上满脸都是乌云，好像立刻就要雷电交加的样子，张廷玉不由上前一步，正琢磨着怎么开口劝劝皇上，但是还没等他开口呢，雍正皇帝自己先说话了。
刑部的人听着，原来决定要秋决的犯人，除了大逆不道、十恶不赦者，应由朕特批之外，停止秋决一年，以为十三弟允祥纳福。他说这些话的时候，眼圈有点发红，眼睛直视着前方远处，像是要穿透殿顶，直达苍穹似的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才又接着说：“允祥的病，说来很简单，他前世跟着先帝爷，跟着朕办差，累的了。20年前，朝廷上上下下，谁不知道那个英武豪侠、义薄云天的拼命十三郎啊？可是如今，你们都瞧见了。”他累倒了，除了他还有一个李卫也累坏了身子。有人在明里暗里说田文静这也不对那也不行，可是你们知道不知道，他的火耗只收到3钱，他推行火耗归公，点滴不入司门，他要推行官身一体当差，却也是四面楚歌。他给朕上了奏折说，如今他已经是骨瘦如柴，恐怕年命不久于人世了，他也累垮了。看看他，再想想朕，朕自己又何尝不是每天只能睡一两个时辰呢？何尝不是已经累得支撑不住了呢？你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张廷玉，他是两朝老臣了，5年。才5年多的时光啊，你们瞧瞧，瞧瞧，他的头发全都白了。要不是为了上对列祖列宗缔造创业的艰难，下对子孙们的万代昌隆，朕何苦要这样苦苦的折磨自己呢？何苦要像这样熬灯油一样的煎熬自己呀？朕手下的这些国家精英们，何至于一个个都累成这般模样吗？听到这儿，张廷玉再也忍不住了，老泪是夺眶而出。只听雍正又继续说，朕在藩邸当王爷的时候，威服并不减于今日的帝王之尊，虽然也常常出去办差，但仰赖圣祖神圣威武，比起今天来还是清闲了10倍不止啊。这皇帝的位子就这么好吗？引得众多的人们为此锲而不舍的追求吗？朕一心一意的想要政治清明，民生安业，可偏偏允祀、允唐、允娥和允齐这样的小人打横炮、使邪劲儿，必欲取朕而代之不可。他们的心思不在天下，也不在臣民，他们只是稀图那点威荣，那点权力。他们的心像猪狗一样的龌龊，他们是阿奇纳，是塞斯黑，阿奇纳，塞斯黑。他停顿了一下，抽出一张纸来，提起笔来，刷刷刷一阵狂草。他是这么写的：允祀、允唐、允提等结党乱政，觊觎大位，至死不渝，宵敬之心，人神共愤。既着允祀改名为阿奇纳，允唐改名为塞斯黑，允提……写到这儿，他突然想起允提毕竟是自己一母同胞的兄弟，便十分烦躁的把允提的名字勾掉了，恶狠狠的写上亲此两个字，转过身来对鄂尔泰说，鄂尔泰，你骑上快马，立刻到允祀那里传旨，允祀改名为阿奇纳，允唐改名为塞斯黑。鄂尔泰答应一声，转身出去传旨了。雍正的心火还在燃烧着，想想终究是太便宜了允祺，从允祺身上他又联想到了乾宁氏，便又抽出一张大纸来，朱笔狂草的写上了名教罪人4个大字，名字的名，教育的教，名教罪人。写完之后，他才把笔狠狠的往地上一扔，长长的出了一口气。好家伙，在场的文武百官们
哪见过皇上如此暴怒啊，一个个全都吓坏了，屏神敛息，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了。不知道是哪个部的官员，竟然吓得一头栽倒在地上了。他们虽然大多不是满人，也不懂得满语，但是他们却都知道阿七娜就是猪，而赛斯黑就是狗，把自己的亲兄弟比成猪狗的，自古以来大概还只有这个雍正皇帝。尽管如此，好像雍正皇帝心里的怒气还没有散发出来，于是他又接着说，朕之处事用心犹如日月惊天，朕之光明磊落祖宗神明皆知。朕知道今天在场的这些个文武百官之中，很有一些人是什么八爷党九爷党的，对朕口是心非的也不在少数。今天在这堂堂天书重地光明正大的殿宇之下，文武百官都在场，你们只要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说出道理来，说朕不如那个阿奇娜和赛斯黑，朕绝不怪罪，而且立刻就将皇位让给他。说完，他用挑战的眼神扫视着大殿里的群臣们。当然了，群臣文武百官没一个人敢说话的，不但不敢说话，而且把本来就很低的头又往下低了低。大殿里静极了，就连群臣们的喘息之声都清晰可闻。雍正皇帝见没一个人敢出来说话，似乎心情平静了许多，但这也只是一刹那间的平静。一想到允祀结党盘根错节经营了这么多年，在下边跪着的这些人当中啊，也不知道有多少是他的同党呢。自己曾经亲手写了朋党论，可是至今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揭发允祀他们的阴谋。想到这儿，他的怒火又上来了，觉得自己如今只是在强权上赢了允祀他们，可无论是德行人望上都比不了那个阿奇娜，不仅又妒忌又不理解，便又接着说，君臣大义乃三纲之首，你们都是读书人，竟然如此愚蠢，看着允祀的党羽在朝在野为非作歹，竟能够无动于衷，真是多多怪事。这里头还有那个叫什么钱宁氏的，他既然是探花出身，什么书他没读过，他占据着翰林院这样清贵的职务，却去捧允祀死党年羹尧的臭脚，真让人恶心。这幅名叫罪人的牌匾朕已经写好了，就着礼部颁赐给钱宁氏，礼送他回乡，挂在他家的大门口上，告诉常州知府和武进县令，每月初一十五到钱家去查看一番，看看匾额是不是还挂着，既呈报督府知道，朕自有一番料理。